接着，请看到讲义38页哦。下面啊，导师这边前面已经说到这个助念，就临终助念。临终是生病哦到死或者死亡这段期间，那可能是几个钟头，可能是有可能延续好几天。那这时候等待死亡其实是蛮恐怖的哈。虽然我们或许不见得有这个经验，或者是有这个经验，我们也忘记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别人来帮助啊，所以助念实际上就是帮助这个病死者，他可以身心安定。好，前面说到佛事的比较多的方式就是开导，或者教他意念啊，所谓的六念法门啊，佛法僧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乃至修天的福报，好，让他可以身心可以安定了。那佛弟子当然有一些了。那在讲义的37，我们没有带大家看。这其实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看，像这个注脚65哈，这边就引用这个《杂案经》里面所说的哈，除了刚上面说的六念法门之外，也有修所谓的不坏境。其实四种不坏境跟六念法实际上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四不坏境比较是。如果以刮胡二来看的话，它比较是这个对出家弟子而说啊，于佛法身不坏境乃至圣界成就嘛。那刮胡三在《佛法概论》啊，其实导师就有整理啊，就是说不是在家的信众啊，除了修无法啊，无法这么信心啊，信戒闻思会具足。你有具有信心，你有持戒，你有布施，你有闻嘛？听闻，还有什么智慧具足之外啊？对这个心性比较懦弱者啊，就会先开始修三念，就是什么念佛、念法、念僧，或者修四念，就是除了念三宝之外，再加上念戒，好，慢慢发展成六念法门。所以下面就列出很多像摩诃男哦长者。听到佛跟这个僧团要到别的地方去弘化，内心非常难过哈。这时候也是修六念的哈。那还有像生病比较严重的啊，喝离聚落族哦，还有什么啊，须达多长者啊，巴城长者，达摩提难啊，达摩提离长者啊，这些都是身心啊，在生重病的时候哈，也要将他修所谓的六念法。除此之外，有一些是，旅行，或者是商人到外地，经过一个空旷的地方产生的痛苦，或者是比丘呢自己独住的时候产生的痛苦，这些都是可以修这个所谓的六念法门的了。就请大家可以自行看。好，接着回到我们讲义的38页，刚说在佛事的助念法就以六念法门为主，那38页这边就是。依着印度大圣所记载，或者是所附在《无常经》里面的方式，就是临终方觉哦。那有分作，你病重的时候就没办法，就称念佛号。那这个称念佛号，就是最好的，就是以这个病者或者将临终者他平时所修行的法门要息息相关比较好。那如果他没有很严重，或者他那时候还有办法去意念佛的功德，就教他去观想佛像啊，观佛的功德，教他发菩提心啊，乃至要知道三界啊难安啊，三界如火灾，那乃至忏悔受戒等等啊，这些都是临终啊或者是助念的方法。这所要达成的意义或者目的啊，就是让这个僵尸或者生病很重的。他可以身心安定。好，接着看到刮胡三呢，就分别一下这个往生的类别。刮胡国字大写三，在38页算就是算倒数第五行。临终助念是佛教安顿病死者的一个仪式哦，行仪嘛，就是他的实践的啊，还有他的仪式啊。信佛学佛者啊，绝不能啊，只是。拼啊，就是只是靠这个所谓的临终意念呢、所以下面就会提到，其实人往生的时候，大概有三种情况啊。 他说啊，在成佛之道就有提到嘛，随众随喜随意念。好，那我们再一样来看一下啊，随众呢，就是我们过去所造，就是今生所造的重大的善业或者是恶业。那重大的恶业就像无间哦，那无间就是忤逆罪嘛，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那这叫重恶业，所以这业力非常的强大啊。所以当我们做完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啊，这个重业一直占有所谓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当临命终时可能就会看到，先看到影像，将要临命终时呢就会看到影像，可能就可能看到地狱的像啊，那可能就是重恶业成熟了，或者是看到天，所以可能就是过去所造的重善业，过去就是今生啊，今生啊就更相对于这个临命终时，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会上升天享福，或者是下堕恶道受苦的一个征兆啊。那接着我们看到39页啊，所以这样的重善或重恶业呢，就升起这个决定招感未来果报的一个力量。所以招感未来果报，就是我们可能投身到善道，或者是投身到恶道去啊。好，这个叫随重业往生。好，第二个是随习惯啊，随习就随习惯啊，就是我们这一生没有做什么重大的恶业，或者是没有所谓做大善，所以是很普通过完这一生。但是在这一生当中哦，对于某一类善业或恶业养成一种习惯性，那这时候也是很有力量。所以在临命终时，这种因为刚有提到嘛，如果你有重的善业恶业，大概会随重善恶业，重的善业或恶业就投身到善去或恶道去。但是没有的话，但是我们今生呢可能从事就是常常做某种行为，那这个行为如果是不是很严重的过失，或者不是很大的善业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投身的力量了。所以这边就提到，那种惯习就习惯的业力，自然起决定而招感来生的果报啊。所以从前有个大明长者问佛，这个大明长者啊，就是摩诃兰啊。当然摩诃兰有很多啦啊。那我们注脚这个68，这个摩诃兰就是这个释迦族的摩诃兰。摩诃就是什么？玛哈嘛，玛哈就是大的意思。所以兰呢，就是玛哈。name 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啊，所以摩诃兰就下面这个注脚啊，世族摩兰哈，那其实在杂案经是摩诃兰啊，或者是在大智度论刮胡上也是摩诃兰，这个兰字，我一说它是取，意思说取音啊，那导师这边用大名长者，这个大名就是取它的意思，好，可以吗？注脚68这个哈。像在瓜福山这个摩诃兰，我一说它是取它的翻译的音啊，因为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大智度论啊 ，Mahaprajna 啊，所以这个摩诃就是 Maha 嘛哈。这个兰不，当然感觉像是兰声，其实它也是翻那个音啊，所以意思就是大名啊，就导师上面所引用的这个大名长者，所以他就来问嘛哈，就平时也。意念佛、哦、不是正念、哦、但是呢有些时候走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这个大马路的时候、哦、人多、哦、当然那时候是象马多啦、哦、如果现在来说就人多车子也多嘛、啊、突然间被撞到了、哦、当下都被撞当下可能忘记要念佛、哦、就是失去正念、哦、连念佛的正念也忘了、哦、那时候呢又因为这样子被撞了所以他就死亡了，那这样子我到底会堕到哪里？佛就跟他说了，不会堕落，会不会堕落？他说不会堕落，因为你平时念佛养成向佛的一个好的习惯，善习就是好的习惯，就善习就好习惯，即使死亡的当下是思念的，思念而死，失去正念而死，但是你还是会 上身，就是会投身上去，因为业力强大与心是不相应的，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行为好的习惯，它就留下一个影响力。我们业力其实就是我们做了之后，这件事做完了，但是它留下一种潜能，一种影响力，将来遇到因缘它就会成熟果报。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是善的行为，就是乐的果报，我们做的是恶的行为，将来就是什么苦的果报。所以业力啊，业力不实，这个业力其实它不是属于心法。所以导师这边说嘛，业力强大与心不相应，所以它跟心是不相应的，所以它跟前面的跟应该 后面啊，后面是随意念嘛，随意念就会跟心念有关系啊，这边的随习惯，所以我们平时所养成一个习惯来决定我们往生善道或恶道，这个所谓的业力它跟心是不相应，就当下往生的那个刹那的心的念头它不相应嘛，所以我们是当下是不会随着我们思念没有正念的心而往生恶道，反而是因为我们平时都做善行，都像念佛，所以呢当下呢被撞死了，当下我们就是往生善道。他就举例嘛，像这个大树呢朝向东南方生长茁壮，所以当我们要聚树的时候，这个树自然倒向东南方，然后下面看其实下面在刚看到注脚68的刮幅二齁，它都是东方齁，向东方生长。刮幅三是大智度论齁，也是向东长东向取齁，大概是往东方生长齁，不过导师这边是东南方的齁。好，所以接着看下来齁。因此止恶行善，能造作重大的善业当然是最好，当然如果不行的话，在平时修行养成善的习性善的习惯，在临命终时自然会因业力而投身善去，向善就是善去啦，因为我们养成善业的一种习性就是善的习惯，好，应该说养成善业的习惯，做善业的习惯。好，这个是所谓的随习，好，就随我们的习惯平时的习惯。第三种情况是随意念，那这个当然是前后没有前后两个嘛，就是我们平时在今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做所谓的重大的善或者恶业，但是平时也没有养成这个做善业或做善业的习惯，做恶业的习惯，所以在临命终时，如果我们突然间意念起善行布施啊持戒这些好像善的行为，就会引发善业而升天啊，但是如果临命终时我们突然意念起过去的恶业，就会引发恶的果报堕恶去，所以这时候，所以临终助念对这一类的人的帮助就很大了，因为前面两个大概跟自己所造的行为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临终助念当然是要帮助他没有错啦，安慰他没有错，但是要因临终助念往生善道或恶道，其实跟这个人本身的行为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前面两种都没有的话，就到第三种，没有重善恶业，没有平时的这种养成一个善恶行的习惯，那是第三种，这随临终的意念。所以这个临终的意念，临终的那一刹那心升起的是善心还是恶心，就会决定他投身善道或是投身恶道，所以这时候助念，帮助是很大，因为帮助他念佛来帮助他，让他提起善念正念嘛。好，所以对于这种人临命终时的意念非常重要，所以当临终时最好能为他说法，为他念佛，说他生前的善行，那他意念善行引发善业，感得乐报。所以净土中的临终助念也是这种道理。 但是导师还是强调了，学佛应该是平时啊，不是学佛为了这个临终做准备的，然后不是为死做准备，是平时也是要很重视，是最要紧的哈。好，所以大概往生有这三种情况会影响我们往生善道或恶道啊。所以前面两种基本上跟这个往生者、临命终者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啊。第三种才是我们现在说这种所谓的助念啊。好，那接着看到40页，第三种这个临终意念呢，在注脚69哈，其实也有引用一些相关的内容，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应该40页这边，40页像在注脚栏刮胡二啊。瓜佛是大智度论，好，他有问到所谓的熟不熟意啊，他的道理是怎样啊？所以临命终时啊，所以这时候他的心实际上是很短暂啊。云何怎么可以胜过临终啊？终身力行啊，终身就是这一生啊，这一生云何能胜终身行？就是这一生所造的行为，这样的力量的力量啊，他的回答是说，虽然在临命中，这时候的心，他时间很短，但是因为他心力猛力啊，心非常的勇猛，非常的锐利哈，就像这个火跟毒嘛哈，我们说这个一点点的火可以就会造成森林大火，或者毒一点点也可以怎样毒死大象啊。所以这么少事呢，虽少能成大事。好，这个垂死时的时候的心呢，就将死的时候这个心，它非常勇猛强健啊，所以胜过百岁。就是说我们今生活100岁，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样的行为啊，胜过他啊。所以这个叫后心名为大心啊，就是后心这个时候。这个心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呢。好，瓜福三是十住毗婆沙论哦，这边是分别业经啊，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做善，但是呢，临命终时是做地狱；那有些人造恶业，临命终时算临命终后升天，那怎么会有这样子哈？好，这边就会提到是因为可能过去造的善业或恶业成熟，才会看起来今生怎么做造善业而堕地狱受苦。这么有的人今生造恶业，怎么会升天享福？所以这边就会提到嘛，世人或先世罪业因缘成熟，就过去的善业成熟了，所以他今生造恶啊，今世罪福因缘未熟，所以他今生造恶的因缘还没有成熟。恶业还没有成熟，所以他就依着过去所造的善业投生。所以为什么佛教要讲三世因果？比方说你今生做善，你一定是投生到善趣啊。这个要看哪个业先成熟。好，这是一种情况啊，先是罪业罪福的因缘成熟，我们就投生善道或恶道。那或呢？或者临命终时生正见、邪见、善心、恶心，因为在临命终的时候，终垂之心其力大固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临命终时，当时候啊，临命终的这一刹那，这个一个念头，它力量很大，它可能会决定嘛，所以这个就会跟临终助念有很大的关系啊。好，所以回到那个导师要强调的啊，不管有怎样的情况，我们平时修行才是最重要的啦，不要等到这个临命终时要别人帮助助念啊。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哈，这台湾算不大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在其他的国家，像美国，它很大，有些时候你往生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人助念的，可能那个时间点不对啊。找不到别人助念，到时候你怎么办啊？所以还是平时要重视平时的修行，养成一个修行修善的习惯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 好，接着看到40页啊，刮胡大解释啊，说明临终助念应该注意的要项啊。好，这个也是让我们要知道的哦。好，在看为本文上面40页第一行，临终助念是帮助病人，使他能意念佛、心向佛，乃至愿生净土，而不是呢这个病人呢躺在那边，什么事都让别人来做。就我们帮他念佛，他自己心也不念，哦，自己也没有信心，也不想往生净土。其实这样助念啊，它变成只是形式化啊，不是真的对他有帮助。所以这个病者本身，这个临终者本身呢，也是很重要，他的心念是很重要。好，念阿弥陀佛圣号往生西方净土的心信仰，在汉传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助念阿弥陀佛也是特别流行啊，到现在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说这一篇文章其实啊，中国佛教所谈啊，大概是民国应该是70几年写的啦啊。就那时候到我们现在已经民国113年哦，这个在将近40年啊。所以我一说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有这些情况，甚至可能是更偏一边的发展哦。所以下面就提示啊，所以导师说要说几点哦，提示几点哦。第一个，哦，这个中国在我们国的信佛者似乎只知临终意念，不重视业力跟一心不乱，就不重视我们平时所造的行为，还有往生净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一心不乱。应该说信佛发愿，按自己要做一些功德，累积一些福德资粮，就是你要念佛达到一心不乱，好，这个才是重要的了。但是就想说，哎，好像平时都什么都不用做，也没有定课嘛，就每天没有规定一段时间啊去做我们啊跟佛教佛法这种课诵仪式的啊，也没有。但是就想说，等临终有人来帮助，那我们提起正念啊。好，接着看下面啊。好，众善的业力，还有习惯性的善业，哦，业力是潜在的。这个众善的业力，哦，这个就是前面刚刚说的这三种，哦，随众业嘛，哦，往生的。那习惯性就是第二个随习啊，哦，的善业，哦，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属于业力，哦，业力所谓的潜在是说我们做了之后它就留下潜能，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得报嘛，所以他就留下潜能，他不会消失，哦，业力不失，哦，那这个就会一直跟着我们，哦，跟着我们，哦，所以他不需要有所谓的我造恶的话有人去审判我们，哦，没有这佛教其实老实说不见得要有人去记录我们，哦，那当然如果是有的话比较是属于通俗的说法，哦，在药师经有个俱生神嘛，俱生与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神，好像在记录我们做的善恶行为啊。当临命终时，或者是临命终的时候，就送到这个阎罗王这边，啊，就会去审判我们，啊，到底要怎样。其实导致说这种说法是比较是世俗的说法，啊，佛教其实不用啦，就是因为我们做的行为就是业力，业力其实就是跟着我们，啊啊，万般带不去嘛，唯有什么业随身，所以不需要有什么人来记录我们，他本身就是会跟着我们。所以这边就业力潜在，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成熟之前他都还存在，他会有产生作用，产生影响，我们跟他做潜能，所以就会把它解释说是所谓的心种子，种子嘛还没有成熟嘛，或者把它说成是无表色，或者是说它是心不相应形。总之业力是跟现起的心不相应的，所以这个跟前面在讲随喜的时候有提到嘛，说我们常做一种善的行为，当突然间被车撞死了，你就依着过去所占的善的行为就投身善去，就像这个树一直往东边生长，你把它砍下来的时候它也倒向东边，一样的道理。所以这边要强调是业力它本身啊，应该重视业力跟这个所谓的一心不乱嘛。 所以这个业力它不是所谓的心法啦，不管你用怎么分类，其实它都不算是心法。那如果是心法，就会刚如同刚说的，你可能临命终时的这最后一心的最后那个念头，你升起的是善念，那可能善往生善去；你升起的是恶念，你可能往生到恶去。但是业力本身不是啊，业力本身，所以它跟心不相应。好，另外的啊，念佛假设可以得一心不乱哦，即使平时忘记了，但是你已经得一心不乱了。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得一心不乱，就是心专注到好像要得定的状态啊，依念佛好像要得定哦，就是你每个念头都是佛，或者是都是佛号。在念佛前说那篇文章导致有提到、哦、可能有些人只要半天，有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到、哦、所以这边导师要说的是，只要你得过了一心不乱、哦、突然间往生了，那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得了一心不乱之后，因为你是在这个所谓的克期取证佛期嘛，就像比较短时间但是很密集的去念佛，去意念佛，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可以得到一心不乱。但是你结束佛期之后，那可能就平时工作太忙啊，家庭事业要顾嘛，好，所以你可能忘记了。但是导师说得到就是得到了啦，所以这个力量它是就潜在的力量，它不会消失，所以得这个本身也是心不相应的。好，佛法重视潜在的力量，像这个业力啦，所以举例来说，就像在政治或者经济上存在着某些问题，刚开始好像没有发现，或者不觉得这个问题是那么重要，当这个潜在问题都变成一个就是发动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手忙脚乱，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佛法是重视所谓的潜力，这个就是一般说的业力，这种潜能，这种作用，所以强调是怎样修学佛法，要平时去积极善业，念佛要信愿深切，念到一心不乱，这才是正常稳当的修行。好，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这关键是什么啊？就是你可能要修所谓的净业啊，有三种净业嘛，就是什么孝养父母、慈心不杀啊、发菩提心、读大圣经这些内容啊。你不是只是相信佛而已啊，不是只是发愿嘛。所以你除了要信佛，还要发愿之外，重点是要累积这个所谓的福德因缘，你才可以往生。所以导致说，念佛得一心不乱才是正当稳定稳当的方法啊的修行，就是我们可以往生净土的比较保证啊。所以临终随众或与随喜而往生后世是多数的，好，所以它比较多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我们刚刚说到的三种情况，前两种没有才有第三种啊，一般前两种多数了。所以临终随意念而往生是少数啊。假设生病到很严重，心力很脆弱，根本就没办法专注意念了，或者你突然间横祸，就是什么被车撞了，这种突然间的这种人为的或者天灾，失去知觉，也没办法听见声音，这时候别人想要听帮他助念，他也没办法帮他意，就是助念就是帮他意念这个善法、善业或是善行嘛，所以这时候你帮他念佛，他可能就听不到，因为他根本就失去了这个知觉，失去意识，前六识就不升起。前六识不升起的意思说，他听是听不到的啦。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睡觉熟睡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外面声音嘛？那一样你失去了知觉，那前六识、前五识不升起作用，就没办法去识别声音，没办法听到声音，乃至你的第六意识也不起作用，那基本上助念对他而言产生不了所影响力了，所以这时候助念对他而言的帮助是有限的。好，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了，就是说 不是只是重视临终意念助念，应该要重视平时的修行，就是这边说的业力。还要，如果你要往生净土，你要知道往生净土的真正的因素是什么，什么行为才是确保我们可以往生净土。这边提示的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好，第二个应该要知道的就是临终助念是从病重到死亡，在这个阶段的助念。所以前面在临终方觉有提到吗，人死的情法师读无常心，那这时候这个孝顺的晚辈啊子孙呢就应该要停止悲伤，勿复啊，就是不要了，不要再啼哭啊，这边啊哭得很大声，会影响，可能会影响。人生人啊生了之后会老病死，是无可如何，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一定会老病死的，无可如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字啊，在最后一行这个无可如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必然一定会经历所谓的老病死。所以生了之后就是朝向什么死亡，只要是有违法都是如此啊。我们说有违法，它有什么特征？生住意灭嘛，所以法生起就朝向于灭亡。所以从这个我们所居的地球来说，就是尘住坏空，尘住坏空。这些虽然是佛教语词，但是它都在说明人事物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生了之后必然会朝向死亡，所以当了解这个道理其实不用太悲伤，应该从无常中了解。好，接着看到41页，不执着世间而归向菩提。那刚才说到那个文就是在注脚70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好，现在看到41页本文第一行，这样读经主要是对眷属，所以这时候他不是只是对这个往生者，是对这个他的家属还有来参与这个丧礼的人给予他们安慰跟开示。那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仪轨是通于佛法还有大乘佛法。所谓的佛法就是佛事，不外佛教时期也有会这样的方式，好，乃至大乘佛法。那又说到持咒以净水还有清净的水还有清净的泥土去洒在这个大体上，可以消除恶业。导师说这是加入了善，这个字叫善，其实就是加入的意思，掺杂了这个秘密佛教的做法。那这个是在下面，如果你看这个上面的内容，看对照一下注脚70的话，其实就会看到这边请一比丘人读经者生于法座，就坐在这个法座上面，为其王者读无常经，孝子子哀勿复啼哭，即以于人，就其他的人呢悉皆嘛，其他人是都很专心的为比这个王者烧香上花。烧香就烧这个一般说这个什么墨香啊，或者我一般点香这样子，还散花啊，供养高座微妙经典，集散比丘众，就是散花啦，烧香散花。好，那若闻经者各个自观己身无常啊，不久磨灭啊，将来就一样会败坏嘛，念离世间就要离世间入三摩地啊，读此经已更复善化烧香。那接着下面就提到了，请比丘随诵咒，咒无从水满身，就是在那个水中是没有其他的杂质，应该说以前的水是要过滤嘛，没有虫的水，就37遍就21遍，就诵咒之后练了21遍，再撒上王者，还有用这个念咒来清净这个土嘛， 咒尽黄土，满山七遍上王者，就是前面导师说，就本文上面说得到啊，本文啊，就是上面41页上面的第四行，又说到持咒及净水净泥土啊，洒在这个尸体上。好，下面就有提导师说，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有加入这个秘密佛教的做法。好，那就稍微对照一下就会知道。好，那我们看回来本文。好，这死就是临终往生的时候应该可以这么做了哈。就如果是通于早期佛教的，还有大乘佛教的，就是读无常经啊。那读经的人就要知道，其实世间是无常的哈。这个对这个世间不用太留恋，太执着，就是要升起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要归向菩提。好，接着看下面，在算41页的第六行，这个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了，导师说到啊，死亡以后呢，就不用再助念哈。但是中国人慎终追远哈，所以要助念特别多啊。所以有人说，不断念佛，8小时内不可移动。好，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儒家的思想吧哈。真你太早，好像草草了事啊，不太孝顺，不太尊重这个王者哈。但是导师比较站在这个佛教的文献上面做说明，其实这个8小时可不可以动，好像没有特别哪一部。我说从那个印度大圣这边的文献来看是没有特别提到了，但是传到中国啊，尤其是净土宗啊，他们大概就会强调这一个。好，那导师从道理上去说嘛，所以像下面说，其实死的死是怎样的概念，死呢？在注解71有提到，死要有三个要素不在这个生五蕴生起作用。好，什么三个要素？就受卵识，好，寿命结束了，寿命就是命根啊，所谓的寿命就是我们大概以现在来说，我们大约啦差不多100岁算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人类差不多是最长寿，但是有些人不见得会活到100岁，因为会牵涉到我们有没有生病，我们有没有损害我们身体啊，熬夜啊，什么喝酒啊，吸毒，这些都损害我们身体，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活不到100岁。我假设啦，假设100岁是算是寿终的话，所以这个寿命就是当前生命结束的时候，就寿命就不起作用了嘛，就命根。还有什么温度，软就是温度啦，就是身体都僵硬的，好就冷掉了。还有第三个是意识，或者是所谓的投生识，离开这个色身了。那这时候这三个离开这个身体，这个无蕴识这个身体的时候，像金啊，在注脚71有提到，像那个木头一样啊，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办法感知，所以这个情况叫死。所以就说死的是六识不起，或者是还没有死，但是听不到声音，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助念的意义，就应该改为转为就改开始处理这个死亡之后的仪式。好，导师比较是站在这个文献上面就是说明，所以从死的定义就是受卵识都离开这个无蕴身，这时候就叫死亡。当然在医学上有它的分判的一个判断的一些特征嘛，比方可能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但是导师有说到啦，就是其实一样是在这一篇中国佛教所谈，但他一开始有提到临终助念只是其中一个他想要厘清的，但是在中国佛教所谈一开始就先说到什么叫生啊，生就是要父母的因缘嘛，父精母血还有投生是三合合的当下，这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佛教讲的生命的开始，不是这个婴儿出母胎的当下，不是生产的当下叫生啊，其实就是在母胎的当中，父精母血投生是三个合合当下。 那死亡也不是只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就叫死亡，而是这三个都具足了，就是离开这个色身了，没有在这个色身起作用的时候，就叫做死。所以如果当我们的事离开这个色身，当然就是没有知觉嘛。或者导师说的，你昏迷到很严重，病得很严重，已经六识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死亡，其实他也听不到声音。所以你念再长的时间呢，他基本上也没办法。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在41页的倒数第四行，第三个要避免的情况，或者应该注意的，就是有人发起助念团的组织，应病人的邀请，就接受或者应允这个病人家属的邀请前往助念。好，假设呢是出于这个慈悲心，弘扬弥陀净土的热心，这是很难得的。不过好事有可能引起副作用，就是如果发展成这个专业的组合，非常就急啊，就是非常有可能变成360行之外的一行。那因为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嘛，就是就是因为有些大学也有这个生死学系啊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样啦，就是它就是变成一种职业。我这边说的不是这种礼仪公司啊，是说有帮忙帮人家助念的啦，当成一种职业，不见得是出家哦，他不见得是出家。所以导师这边就提示说应该要注意啊。好，第四个再看到42页啊。好，台湾的经济繁荣啊，佛教事务也兴盛啊。所以在佛教界啊，知名的长老啊，或者是长者往生啊，就是为他助念49日啊，那每天这个佛号不断啊。其实导师说这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助念吗？所以他不，就是他不太认同了，所以他才会提出来，那我们去反思，去思考一下这个行为恰不恰当，适不适合。所以长老们他一生提倡念佛，精进念佛，临终乃至死后还要其他人长期帮他助念，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怕他，或者后代的人怕他不能往生吗？如果是的话，那不是对这些一生念佛、精进念佛的这些修行者是一种侮辱了。好，假设用这个七夕念佛作为纪念，那只是中国人后丧后葬的变形，就其实不是为了死者，是为了活人做场面。如果真的是有心纪念，应该要在每年的祭辰，就祭日，祭辰这个就祭日，就集众精进念佛。导师认为这个应该更有意义啊。所以对这个亡者啊铺张，做这个铺张啊夸，就是49天这样子的话，应该要考虑了。这其实也因为当时那时候导师刚好明年是20周年嘛，2005年往生，其实我们也算很快了，大概一个礼拜就已经就送走导师这样了。那也可能有些教界的长老也会觉得好像那么快，但是其实导师也有提，就是有这些提示嘛，就是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七个要点，分别极乐净土之有无。那第七就是变极乐净土之有，还有这个第八是往生极乐之意趣。这两个主题的内容是摘自导师的往生净土论，往生净土论讲记的内容。那往生净土论就是一般说的这个三经一论，稍微看一下，其实它的结构，如果是导师的讲记来说，它是分作玄论跟正释。那玄论里面就解释这个往生净土论的这个内题，这个论题啊，就是它的论的名称啊，还要分别一下阿弥陀佛跟极乐国土。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往生极乐的意趣，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 那在解释阿弥陀佛跟极乐国土，就会分别到底啊有没有所谓的极乐净土啊，所以就摘要这两个内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七项跟第八项跟往生净土论的内容是相近。好，还要接着是解释作者跟译者。好，正式的部分他是用先用寄送总说啦，所以他是他的论的名称叫虽然叫往生净土论啊，但是他论的名称是无量寿经啊，什么优婆提舍啊，愿生记啊，无量寿经乌波提舍，乌波提舍就是什么 ？Upadesha 就是论的意思，所以是无量寿经的解释，还有后面还有个愿生记，就是这边下面所讲，所以他先用记诵几个记诵去总说，他要是描述这个往生净土的要义哈，他下面还有所谓的长行解释。那长行解释里面就有分作哦，观察哦，观佛土的庄严，还有观佛功德，还有观菩萨的功德庄严哦。那功德庄严归摄请，这个标题都是导师分的科办，那接着才是说明回向。那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见智成就，就是五门分别的内容。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往生净土的抉择当中的第三项，念佛是否即生往生这里。哦，那这个五门的内容，从讲义的13页啦，就是这边嘛，五门，五念门，就是讲义13页开始，他有提到啦。好，这个大概是这个往生净土论的粗略的概要的说明。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回到这个本文上面42页来分别一下极乐净土的有无。那这边一开始呢，先说明啊，说明阿弥陀佛的它是什么样的意义啊，这个我们可能就讲过很多次啊。好，接着是在瓜福二哈，分别极乐佛土相关的议题，所以它下面会牵涉到几个要讨论的内容。从讲义的46页开始哦，先看一下45页下面哦，第一个是分别净土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好，这是第一个主题，就先说明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接着再说明极乐佛土。那极乐佛土有关的议题，就是要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这是第一个要讨论的。那第二个是在46页的这个标题二，佛身跟佛土，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们看到的佛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身啊？一般如果将佛身分作两身来说，就是清净法身嘛，哈，还有像这个释迦佛是什么化身，所以就有两身说，就是法身跟应化身。好，那法身佛所在的净土叫什么？十报庄严土。那应化身它的化土啊，它可能就化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这么圆满啊，所以大概有这两个啊，要说明的啊。第一个是说明一下净土到底有没有，那如果从经来说一定是有啦，假设他又不相信这个净土经典的话怎么办，所以导师就从一般常理的判断就好。一般常理的判断怎么判断呢？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那我们就先回到先说明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它有怎样的意义。好，第一个是根本意，就我们可能讲过很多次啊，我们虽然说这个看起来这个中文四个字嘛，阿弥陀佛，但是它其实都不是中文的意思哦。阿弥陀它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啊，佛是抉择嘛，所以我们常说南无阿弥陀佛，其实这几个字都不是中文的意思。南无就是礼敬或是皈依的意思，它是取那个梵文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它都不是取中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当我们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礼敬无量佛，或是无量光佛，无量光的觉者，或是无量的觉者，或是已觉悟者。佛本身其实也是，就是已经，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啊。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念佛号，我们就要知道佛号它本身要带有传递的意思意义啊。所以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个意义啊。好，念佛呢，接着看到42页倒数的第七行哦，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需念念不忘，就意思说不是只是口念啊，是我们内心上要时时记起佛，还有佛的净土。这佛所谓念念不忘佛的佛，其实就是要意念佛身的功德，佛的功德。佛有32相，还有无量的功德，还有他的所在的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一般说什么一正庄严，一就是净土依报嘛，依报的庄严。这其实就是在净土经典都有提到，无量寿经还是观无量寿佛经都有提到，乃至小本的佛说阿弥陀经都有提到啊，还有介绍阿弥陀佛是怎样庄严，极乐世界是怎样庄严，其实都有提到。就一正庄严，就是我们要意念的，不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了事了，而是我们要去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要去意念佛所修成的无边功德、极乐世界这些种种的庄严。好，所以要意念佛，除了口念之外，还要念念不忘佛，还有它的净土，并发愿求生该净土。所以这是通用一切的净土哦，不是只是西方极乐世界哦。当然我们这边要解释阿弥陀佛了。好，现在就先解释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的意思。那说无量，就知道应该要先知道什么叫量，就是说无量就是没办法衡量的，没办法分别出什么的。所以下面说量这个意思就衡量嘛，你可以分别出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重量有轻有重，乃至这个长度有长有短，有这样有办法衡量，有办法分别出这样子，这个就叫做量。所以无量佛就是它根本就是超越世间这种仪器设备去衡量出来，它没办法衡量的。所以世间万物无不可量，就世间万物都是可以去衡量的，可以去测量的，乃至心理可以去思考的，是可以用语言上讨论的，可以用文字去做诠释的。但是究竟圆满佛国，佛的境界呢，是没办法去衡量，没办法内心去思考，去用比较的，用譬喻的去描述，乃至用语言上去做诠释，所以这个叫无量。所以他解释这样子，就像有很多的水河都流入海当中，都叫做海水了。好像那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嘛，这印度有很多河，恒河、印度河，但是如果都流入海中就变成海水嘛，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海水。那入海水之后就失去它本身从哪一条河流过来的这个意义的名称，所以众水入海就失去它本来的名称，还有它的诠释。总名海水平等不可分别啊，不肯没办法去全解释啊。好，就像这个众生呢，福报智慧有很多的差别啊，但是到成佛都是嘛圆满法身啊，法身平等没有差别，这就是无量啊。好，接着看到43页，虽然在众生的眼中能有很多佛，很多无数的佛，其实在佛的境界当中，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这是如同华严经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子的思想，这当然是佛的境界。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边哈。那我们请合掌。